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哈马斯否认退出停火谈判，以色列评估哈马斯最高指挥官是否已经死亡。川普遭遇枪击，美国特勤局将面临40年来最严重失职。美国暴力频频发生，新泽西州长强调2026年世界杯会非常安全。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东京登场，安保合作将会是主要议题。法国国庆节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火炬登场。消息指出，加拿大将会同 G7 盟友讨论中共海外警察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官员说，以色列军方星期日正在评估在前一日对加沙南部的空袭是否击毙了哈马斯最高指挥官穆罕默迪。一名以色列官员说，有理由相信今次空袭达到目的，但是以色列当局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够确定 Diff 是否被击毙。星期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哈马斯旅的指挥官 Rafa Salami 死亡。同 Diff 一样， Rafa Salami 亦都是以色列军方袭击的目标。另外，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星期日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正在退出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协议的谈判。他同时表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已经向国际调停组织通知叫停谈判的决定。不过当日下午，哈马斯政治局成员李什克就否认哈马斯已经退出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质的谈判。上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造势活动被枪击，造成右耳出血。虽然枪手亦都当场被特勤人员击毙，但是咁已经是特勤局自从前总统列根1981年遇刺中弹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职。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件案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目前调查重点在于20岁的枪手是怎样能够在距离大约100公尺的开放屋顶上高暴露出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这一场造势活动是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举行。跟住落嚟，特勤局可能会因为针对会场周围建筑物的事前保安工作而受到严格调查。前特勤局副助理局长皮克尔说，现在的事实是特勤局没理由不能够提供充分资源，将距离会场100码的开放屋顶纳入保安范围。这件案的凶手根本不会有机会开枪。在前总统川普遇刺案和美洲杯足球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新泽西州长麦菲星期日承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是一届非常安全的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会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将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川普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巴勒特的一场造势活动遇到枪手暗杀未遂，造成右耳受伤，但是场边还有一个人中弹身亡。而美国主办了今年美洲杯足球赛，在这个月10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的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四强赛事中，球迷在观众席发生暴力冲突。麦菲星期日在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德国柏林展欧洲国家杯决赛向记者表示，美国舆论不容许那种暴力，新泽西和纽约拥有美国最健全的枪械安全法规，因此他有信心2026年的世界杯会很安全。这个星期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在7月16号至1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各界已经掌握峰会将要通过的共同行动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将会在安全保障等7大领域加强合作。日本读卖新闻指出， 日本政府希望透过今次峰会更进一步加深参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南太平洋地区，广泛分布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位于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海上交通线的战略重要地点。美中双方正在在这里展开竞争，日本亦都希望加强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对抗中共。太平洋岛国峰会由1997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届。今届峰会除了白流等16个岛国或者地区领袖等人参加，澳洲和纽西兰亦都会派部长级官员与会，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担任峰会的共同主席。星期日，法国首都巴黎在隆重庆祝国庆节的同时迎接了奥运火炬。在当日国庆大游行的尾声，法国索米尔装甲骑兵训练学校的首席骑师里约热内卢奥运马术三项全能金牌得主将火炬交给来自塞纳圣但尼省24位青年的其中一位，开启了一场集体的火炬接力。巴黎2024年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埃斯坦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见到奥运火炬抵达巴黎，我们感到无比激动，他终于来了。在7月14号的游行见到他的身影，那是一份非常美妙的心情。那在巴黎继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以来，124年之后再度举行奥运盛事。埃斯坦盖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为此做准备，我相信今届奥运会将会是非常壮观的。根据彭博社上星期六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加拿大已经详细调查境内的中共秘密警察行动，并且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同G7盟友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探讨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由于讨论还未公开，两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而在之前总部位于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一份报告表示，中共在五大洲至少经营54个海外110。一位旅居日本的知情人士亦都向大纪元透露，中共的海外110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直接用恐吓威胁手段要人在海外做特务活动，这些行动同攞人性命差不多。彭博社说，一位受访官员表示，英国亦都希望同加拿大等G7成员国一起协调运作，但是另一位官员就指出，协调应变行动可能会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在执法层面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G7的会员国还有不同的法律体系。不过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强调，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将会完全不被接受。
川普遭枪击，国会急推法案俾参选人加强安保。前消防队长在川普集会上遇难，殡籍法尼亚州降半旗悼念。科罗拉多州家禽业四名工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美国阿拉巴马州夜店枪响，至少四死九伤。中共三中全会召开，经济阴影笼罩。中国九省洪灾严重，七大水系预计将发生洪水。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政治媒体 Axios 报道，前总统川普13号遭到暗杀未遂。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14号表示，计划提出法案加强对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和独立参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的特勤局保护。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勒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托瑞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事件细节持续浮现，很明显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都需要更多的保护。所以我们提出跨党派法案，为拜登总统、前总统川普和总统候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提供加强版的特勤局保护，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将有损于我们的民主。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洛礼拜日证实，在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中枪身亡的男性是一名前消防队长，并且赞扬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而英勇牺牲的。夏皮洛礼拜日表示，当局已经确认礼拜六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集会上遇难的男性名叫科里康佩拉托雷，是巴特勒县布法罗镇区一名志愿者消防队的前队长，现年50岁，他有两个女。夏皮洛说，科里死得好英勇，他扑在家人身上保护了他们。夏皮洛已经指示当地降半旗悼念科里。盈利性众筹平台 GoFundMe 上专门为科里的家人设立了一个筹款项目，这个项目不够一人就已经筹了近$80,000。科罗拉多州卫生当局礼拜日表示，州内有四名家禽业工人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还有第五宗疑似个案等待确认。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部门在声明中表示，州内实验室礼拜六推定第五名工人的采样样本是阳性，会将样本送往 CDC 确认。根据声明，确诊工人都呈现轻微的症状，包括结膜炎、红眼症、呼吸道症状，不过没有人住院治疗。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人类感染 H5N1 病毒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如果病毒变异，更加容易在人群中传染，甚至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间夜店13号深夜11点几遭到歹徒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9人受伤。当局目前仍然未锁定凶犯的身份，亦都不清楚犯案动机。据 CNN 报道，伯明翰警方透露，当时至少有一名枪手在街上向夜店开枪，导致店内两名女子、一名在人行道上的男子当场死亡，另外有一个男子送医院抢救宣告不治。警方表示，多名枪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直至当地时间14号为止，至少有9人还在住院。根据了解，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至少293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4人以上中弹的案件。在延迟接近10个月之后，中共20届三中全会在7月15号到18号召开。北京市民李先生14号向大纪元表示，今次三中全会管控非常之严格。一名河北的朋友并不是访问，12号亦接到通知，不可以无故随意进出北京。据法新社报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对于习近平和执政的中共来讲应该是一次重要会议。外界估计这个目的是确定中国未来五年主要经济方针的会议将通过宣布改革来安抚市场。但中共统计局在今次会议开始之前没多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同比放缓至 4.7%。所以安抚市场的任务看落十分之艰巨。穆迪分析公司的萨拉谭和哈里麦菲克鲁斯警告说，中国领导人正在行钢丝，因为重大政策变化可能被视为承认他当前的措施失败。从今年6月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连日强降雨导致华中、华南等多地遭受严重的洪灾，当地民众受灾严重。随着进入7、8月份的防汛关键期，中国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7月13号至14号，安徽、河南、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江苏、浙江、吉林等地3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目前安徽、江西、湖南三个省份已经进入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黑龙江、江苏、湖北、重庆、四川五省市已经进入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另外，甘肃省张掖市14号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7月16号到8月15号是中国防汛的关键期，这个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根据官方预测，在防汛的关键时期，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局部地区暴雨极容易引发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中小水库、病险水库、雨地坝点多、量大等风险。
中俄军演出事，中国海域出现四艘沉船，退役军人被召回备战。部署十年东风21D导弹竟消失，中共火箭军又爆大丑闻。新华将裁员 50%， 中美科技封锁下的半导体挑战。中共火箭军内蒙古试射导弹，台湾发警戒。中国南方暴雨，重庆洪灾，35条河流超警戒。中共8所海事局在12号发布航行警告，北部湾海域有4艘沉船，请各航船注意。这个消息冲上13号的热搜，而中共似乎已经在南海另辟战场，对象就换为关系平顺的越南，令外界关注。与此同时，海外时评人唐正远先生独家披露，中共正在召回退役军人训练，为备战做准备。据看中国的报道，中国海事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12号发布的消息，8所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北部湾附近有4艘沉船，请各航船注意。这则官方通告透露的消息并不多，但却冲上7月13号的首户热搜第一。大陆网友纷纷热议，至少是大呀。有网友发文表示，讲老实，这则讯息发布得无头无脑，全部一面懵的状态，一下四艘沉船，乜嘢原因都冇讲明，单系提醒路过的船只注意安全。有网友分析，从海事局官网的发布时间来看，是早上9点18分发布的，至少说明沉船讯息是之前一两日的事。最为奇怪的就是一次四艘沉船，这个动静有点大，而大家亦都在想，到底是普通的商船沉没，定是其他类型的？网友根据航行警告讯息标注的出事地点，四个点非常集中，至少说明四艘沉船的距离相当近，就在7月12号中共军号发布的相关讯息，参加联合演习的中俄双方兵力在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集结完毕。这次演习课题为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分为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将围绕联合侦察预警、联合对海打击、联合防空反导等多个课题展开联合演练。有观点认为，这个是集结完毕的讯息，并没有讲联合演习正式开启。虽然与中共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时间高度重叠，但参与联合演习的舰艇只是集合完毕，应该不是提前就开始演练，而导致四艘船下沉吧。有人确实查阅到7月11号发布的军事演习的相关讯息，7月15号至16号在海南岛东侧有军事演习，不过沉船位置位于海南岛西侧。不过专家解释，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爆发争端之后，北京2024年3月在南海另辟战场，对象就换成了关系平顺的越南。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蒋美贤博士向 BBC 分析称，以战略位置来讲，北部湾旁边的海南岛是这次争议关键。对中共来讲，海南岛是中共军队的军事要塞，而越南的地理位置就可能威胁海南岛。 因此为了防卫海南岛，北京希望扩大侦察攻击的区域，这个可能是最近扩大海南岛周边军事力量的主因。与此同时，中共解放军部13号在头版报道，为巩固深化军体训练内容改革成果，推动建立现代化训练模式，实现军体训练由以健康体能为主向以战斗体能为主转变。中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的总体部署，以统筹组织新编修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试行，在全军展开大范围演练。值得关注的是，军部中训练转成战斗体能，似乎传递了中共要打仗的信号。另外，13号海外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先生独家爆料，过去曾经参过军的退役或者转业的退伍军人，只要是在40岁以下，现在需要回到原所在部队进行军训，各地进行轮训，每个人为期1到3个月不等，尤其是曾经是海军的，已经被视为首要的召回对象。对此，唐正远分析说，2023年5月国务院发布征兵工作条例，入面提到战士优先征集退役的军人，规定分别召回四个梯队，第一个梯队是26岁以下，第二梯队32岁以下，40岁以下的是第三梯队，50岁以下的是第四梯队，召回规模比较大。这个亦显示了中共正在非常有序地静静地部署，中共在秘密布置进入到台海的实质性的状态。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了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揭示中共火箭军的中程导弹数量大幅减少，特别是东风 21D 导弹竟然消失了。中共亦应该认识到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差距，中共空军第四代战机的数量增长几乎陷入停滞。中南海整肃军队的同时，大规模军备竞赛眼看亦难以为继了。2023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曾经披露，中共海战军拥有的中程导弹总共278枚，比2022年增长了24枚，比2021年增长了62枚，数量持续增加。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中共中程导弹的数量减少到212枚，比2021年还少。6月27号，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正式通报处理。魏凤和2012年至2015年任二炮司令，2015年后任火箭军首任司令，直到2017年晋升军委委员，2018年任国防部长。他对东风21导弹的秘密应该一清二楚。魏凤和的罪名中，除了受贿，还有一条忠诚失节，不知是否因为掩盖了武器装备的真实性能。另外，据传火箭军将领仲对美国泄密或通敌，对此事与东风21导弹有关，那就远远不只是贪腐问题了。沙烏地阿拉伯曾经采购了中共的东风21导弹，以替换之前的东风3导弹。如果中共将淘汰的东风21卖给了沙特，沙特就成了冤大头。中共号称东风26的射程超过5000公里，可以对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精确核打击或常规打击，因射程能够达关岛，亦被称为关岛快递。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中共火箭军的东风26导弹总共达到140枚，比2023年增加了30枚。2021年至2023年，东风26导弹的数量一直维持在110枚，2024年开始增加，这个应该是为了填补东风21大幅减少的空缺，但尚难补足。东风26导弹现在要打的目标太多了，包括美军在日本、菲律宾、关岛、天宁岛、帕鲁等的大量基地，还要打美军航母，显然不堪负重。 数量变化最大的当属东风21导弹。2023年时，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东风21各型导弹总共70枚，到2024年只是剩低了东风21AE 导弹共24枚，东风21BCD 各型导弹通通消失了，特别是中共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不见了，令外界吃惊不少。中共火箭军总要有啲嘢在手，东风26似乎成咗最后可以押宝嘅装备，因此继续增产。呢一款导弹虽然亦号称能够打击美军航母，但是否亦同东风 21D 一样唔中用，恐怕中共火箭军自己应该好清楚。据称火箭军将领协战，大概亦与此有关。南京市政府支持的新创企业新华章，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挑战美国在电子设计自动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但是面对美国政府的晶片禁令和市场逆风，该公司唯有进行大规模裁员。知情人士透露，新华章近日开始裁减 50% 的员工，影响包括核心研发部门。新华章成立于2020年，由曾经在美国 EDA 巨头 Cadence Design Systems 任职的黄礼斌创立。截至2023年3月，新华章已经通过多轮融资筹集了1亿2170万美元，投资者包括红杉资本、经纬中国等知名机构。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由2022年8月起实施了严格的技术封锁措施，限制了对中共国的 EDA 软件和硬件技术的出口。这一政策使得好像新华章这样的中国本土企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虽然中共政府一直强调半导体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但是 EDA 技术领域中国的进展仍然缓慢。据 JW Insights 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约 70% 的 EDA 市场份额仍然被三大外国供应商控制，而中国最大的 EDA 厂商华大九天的市占率只是 7%。 华大九天亦因市场竞争激烈，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大幅下降了 64%。 新华章的裁员事件不单止令业内震惊，亦凸显了中共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本土企业的发展，但要想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仍然需面对诸多技术和政策层面的挑战。此外，对于中共来讲，不单止是 EDA 软件方面面临困境，它在半导体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亦遇到了重重难关，一个成为制约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7月13号，台湾国防部发布紧急声明，披露中共火箭军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多次导弹试射，引发岛内高度警觉。这个是台湾罕见公布在中国大陆军事活动的举动。该台湾国防部网站报道，由礼拜六凌晨4点起，台军陆续侦获中共火箭军部队在蒙古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行动。台军利用联合情报侦察手段密切监控，并严密掌握相关动态，防空部队全面戒备，随时应对可能的威胁。虽然台湾国防部未透露具体试射细节，但据报道，试射地点距离台湾约1600公里。这次试射被视为中共加强军事实力和示威意图的一部分，尤其在近年来对台湾同一问题态度日益强硬的背景下。台湾总统赖清德多次表态，强调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并呼吁中共停止军事威胁，寻求和平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但是中共近期的军事动作显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依然保持强硬立场。安全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已经在中央山脉设立强大雷达站， 以深入監測大陸方面的軍事動態，這些措施顯示出台灣在面對潛在威脅時的高度警惕和應對能力。中共火箭軍試射導彈的行動亦引發國際社會關注。近年來，中共不斷強調對台灣的主權要求，並在軍事上保持高度活躍，這種行為對台海穩定構成潛在威脅。中國南方持續暴雨，造成多地區被浸，居民被困。氣象台7月13號繼續發布暴雨黃色預警，受降雨影響，重慶市有35條河流超警戒水位。11號重慶開州青江水位超警戒60幾厘米，主要公路交通阻斷。嘉陵江今年第一號洪峰通過重慶市中心。重慶無西縣大凌河形成今年第一號洪水，沿河路段車輛被浸，低洼地方水浸達到3米左右，有居民被困家中。重慶長壽區7月11號多地突降暴雨，部分道路同民房被浸，民眾被困。長壽區雲台鎮降雨量超過200毫米，不少低洼地方民房一樓被浸。安徽狼溪园林大镇黄桥村开始出现积水，部分房屋被浸，有村民被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淮河形成2024年第一号洪水。湖北鹤峰境内的高速公路段出现塌方，交通中断。根据13号天气预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
川普遇险，马斯克发文相挺，布道家预言成真，火箭军将领协战，原来是因为咁。中共院士终身制冇咗，引发热议。在7月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人群中突然响起枪声。川普在宾州集会演讲的时候被枪击，右耳受伤。根据现场传来的消息，特警在将川普带离开舞台的时候说枪手倒下了。马斯克第一时间发文表示，我坚决支持川普总统，希望他很快恢复。卫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等外媒引述当地媒体 WTAE 的报道，巴特勒郡的地方检察官戈尔丁格透露，川普被擦伤但是没事，枪手同一名现场观众都已经身亡，还有一个人情况严重。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向川普开枪的嫌疑人叫做托马斯·马修·克洛克斯，现年20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塞尔公园，距离巴特勒集会地点以南大约40英里。根据报道，现场发现了一支 AR-15 型步枪，克洛克斯显然在试图刺杀前总统之后头部中弹。美国历史上一共有9位总统遭遇暗杀，其中有4位丧生。美国第16位总统林肯是美国第一位遇刺身亡的总统。1865年4月14号，林肯参加为庆祝南北战争胜利的活动，去福特剧院看戏的时候，演员威尔克斯·布恩在包厢后射击，击中了林肯的头部，林肯在第二日的凌晨死亡。第二名死于枪下的总统是詹姆斯·艾布拉姆·加菲尔德。1881年的7月2号，当他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的巴尔的摩及波多马克铁路站遭遇到同党的党员查尔斯 J 古提奥开枪射击。79日之后的9月19号，加菲尔德因为枪伤引起的并发症在新泽西州埃尔伯朗城去世，古提奥被控谋杀，最终被处以绞刑。在1901年9月6号，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趁威廉·麦金莱总统在纽约法布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与人握手的时候被开枪击中，8日之后麦金莱身亡。第四位就是第35位总统约翰·金乃迪。1963年的11月22号，金乃迪的车队通过达拉斯市区，被追击者开枪打中， 凶手是哪个和暗杀的细节到现在说法不一，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在竞选中被刺杀的总统。美国媒体大亨、基督教福音派电视报道家罗伯森曾经在2020年的10月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低不够半个月的时间，在节目中指出川普将赢得选战，甚至都大胆地预言大选过后的五年多会发生彗星撞地球，届时候可能会造成世界末日。罗伯森被视为川普的支持者，而他登上700俱乐部声称上帝话俾佢知，川普将无庸置疑咁连任总统。不过佢进一步指出，川普当选之后将会系大乱嘅开始，美国公民唔服从嘅程度将始料未及，国内四分五裂，川普至少遭遇两次嘅刺杀，同时伊斯兰国家会趁美国内乱嘅时候趁机攻击以色列。不过上帝会出手阻止，咁之后世界将会短暂和平。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了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揭示中共火箭军的中程导弹数量大幅减少，特别是东风 21D 导弹竟然消失了。时评人沈舟分析说，中共应该亦都意识到了和美军第五代的战机的差距，中共空军第四代战机的数量增长几乎陷入停滞，中南海整肃军队的同时大规模军备竞赛，眼睇住亦都难以为继啦。2023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曾经披露，中共火箭军拥有的中程导弹总计是278枚，比2022年增长了24枚，比2021年增长了62枚，数量持续增加。然而在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显示，中共中程导弹的数量减少到212枚，比2021年还要少。数量减少最大应该是东风21导弹。2023年的时候，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东风21各型导弹总计是70枚，到了2024年只是剩低东风 21A 和 E 导弹一共是24枚，东风的 21BCD 各型导弹通通消失了。特别是中共号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不见了，确实令外界非常吃惊。日本防卫白皮书的数据通常被外界认为相对更加精确，日本防卫省应该亦都不会搞错这么重要的数字，因为东风21导弹和日本的安全息息相关。东风21导弹最大射程是2150公里，可以射击日本的大多数地区，是日本时刻准备拦截的可能离袭击的导弹之一。2022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曾经披露，中共的东风21各型导弹总计是134枚，基本和前两年持平，但是2023年减少到70枚，表明中共可能正在淘汰旧的型号。2024年进一步缩减到24枚，似乎不只是淘汰旧的型号，更可能是中共对原有的东风21导弹失去了信心。美国在2010年公开表示注意到中共开始测试东风 21D 反舰导弹，主要针对美国航母，美军给予重视，但是一直怀疑速度高达4马赫的该型导弹怎样能够准确击中海上移动的目标。2014年中共应该部署了两个类的东风 21D 的反舰导弹，在2020年中共从浙江发射了两枚东风 21D 导弹落入了南海海域，同时亦都从青海向同一个海域发射了两枚东风26导弹。无论东风 21D 反舰导弹算不算中共的杀手锏，都是一款山导弹，如果部署了10年之后就忽然间退役，只能够讲明这个很可能是一场骗局。这场骗局的揭穿说不定和火箭军的大清洗有关。6月27号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双双被正式通报处理。魏凤和在2012年至2015年曾经任以炮司令， 2015年之后任火箭军首任司令，直至到2017年晋升为军委委员，2018年任国防部长。他对东风21导弹的秘密应该一清二楚。魏凤和的罪名中除了受贿，还有一条忠诚失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掩盖了武器武装的真实性能。另外据传火箭军将领还对美国泄密或者是通敌，如果这件事与东风21导弹有关，那就远不只是贪腐问题。中共一口气淘汰了东风21B、C 和 D， 应该与火箭军整肃同步进行，但是保留了可以搭载核导弹的东风 21A， 虽然误差精确度100到300米，但是对核弹投放影响不算大。东风 21E 应该是最新的型号，目前仍然没有公开的资料，但是在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显示，中共火箭军的东风26导弹总计达到140枚，比2023年增加了30枚。2021年到2023年东风26导弹的数量一直维持在110枚。2024年开始增加，这样应该是为了填补东风21大幅减少的空缺，不过仍然是没有补足。中共火箭军的东风26似乎成为了最后可以押宝的装备，但是是不是也都跟东风 21D 一样不是很有用，恐怕中共火箭军自己应该很清楚。据讲火箭军将领协战大概也都跟这个有关。东风 21D 导弹没了，东风26还可能不太稳阵，东风17导弹射程1600公里或者号称2500公里，要打击美军航母仍然要部署在靠近沿海的地区，被美军反击的风险始终很大。时评人沈舟表示，最近中共的主要任务转向政治整训，实际就是整人，所谓的群军口号没有以前叫得那么响。过去一年中共军事装备并没有什么改观，军心就严重不稳，军备竞赛看起来也有些搞不动，真正的战力并未真正地提高，火箭军人事塌方，装备暴露较多问题之后，军力反而可能在下滑。中共两院院士被曝买卖头衔，在去年5月，中国生物学家姚毅在公众号上发文披露，中共的两院院士增选过程中都存在金钱贿赂问题。文章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世纪以来每一轮都有候选人直接给钱给有投票权的院士，而且现在院士都知道谁行贿之后当选的院士，好多学部现在的院士有一些不单止是送过钱，而且其他院士明确地知道他送过。文章还揭露，多数学部的院士头衔不是荣誉的象征，而是和学术相关的权力的象征。当选院士之后容易担任行政职位，经常参与经费的决策。当时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勇对这个回应说，并呼吁姚以可以向官方提供院士增选工程中行贿受贿的相关证据或者是线索。姚毅是生物学家，是北京大学首位全球公开招聘的院长。2011年他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科学院院长的时候，参评中科院院士落选。他曾经对媒体说，自己落选可能和言论有关，因为他经常批评中共科学界的弊病，包括学术不端、科研经费分配存在明显缺陷、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等等。姚毅落选并不是孤立事件，中国药学家陶悠悠因为发现青蒿素开创抗药新疗法，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但是他多次被提名参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都落选。曾经在中国国内实验室工作的时政评论员黄河曾经对新唐人说，中共的院士评选明显受利益驱使，中共院士制度仿效西方国家，但是他的性质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中国，一个人达到了院士级别，通常就可以名利双收，还会得到很多政治光环的衬托。 拥有院士头衔，可以按照中共官员的相应级别享受到中共给予的多项好处，好似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条条款，院士的义务和权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交通、用车、住房方面享受副省级部长级的待遇，经济待遇是每年100,000元人民币津贴。近年来，各地对院士个人和他的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更大，好似山东省对入选院士给予个人奖励100,000元，给予所在单位200,000元的配套科研经费资助，每个月发放院士津贴10,000元，可以享受副省级干部医疗保健待遇，住房按不低于180平米安排。深圳市就对两院院士每人给予100,000元工作经费和600,000元的奖励补贴，每培养一名两院院士给予培养单位500,000元的奖励。评论人士张青曾经对大纪元讲，中国的两院其实就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权力机构，而两院院士就是政府官员。在中共体制之下，这样一个有权力、有地位、可以直接和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挂钩的职位，很多人花钱去买，而评选者亦都乐于被贿赂，说明中共的腐败已经深入到科技界。
黑工要挟欧洲，美德联手对阵，川普遇刺被精准预言，牧师谈论选情。乌克兰话俄军将受伤士兵送上前线做人盾。中共响三中全会前取消 GDP 发布会。美国涉藏人权利法案令中共抌脚。美国计划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端打击火力，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巡航导弹在20年后重返德国，令普京如芒在背。克里姆林宫13号发难，警告美国在德国部署导弹可能会使欧洲各国首都成为俄罗斯导弹的目标，从而重演冷战式的对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电视频道俄罗斯一采访时提到了一个悖论，欧洲是我们导弹的目标，我们国家是美国在欧洲导弹的目标。佩斯科夫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压制这些导弹，但潜在的受害者是这些国家的首都。言外之意是要绑架欧洲国家的首都，他还暗示这种对抗可能会破坏整个欧洲。当频道主播提及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佩斯科夫反驳道，欧洲正在分崩离析，欧洲现在并不处在最好的时刻，在不同的格局下，历史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白宫星期三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将从2026年起定期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端打击火力，以作为威慑力量。白宫表示，通过展示这些先进能力，将显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对欧洲综合威慑能力的贡献。克里姆林宫对这一举措强烈反弹，指责华盛顿向新冷战迈出了一步，并直接参与了乌克兰冲突。尽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了电话，讨论了降低可能升级的风险。德国总理索尔茨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索尔茨在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这个是某种程度上的威胁，是为了确保和平，是一个在适当时间做出的必要和重要决定。德国国防部长包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对德国广播电台表示，这一部署的决定填补了德国在能力上非常严重的缺口。针对克里姆林宫警告美国导弹部署可能使欧洲首都面临风险，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同北约并不寻求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任何针对北约盟国的军事行动都将引发压倒性的回应。该名发言人说，俄罗斯是对盟国安全以及对欧洲
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并补充到俄罗斯挑起了这场战争，俄罗斯今日亦可以结束它。另外，波兰外交部长直科斯基12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波兰正在考虑乌克兰提出的拦截俄罗斯飞弹的建议，并探讨在乌克兰领空内拦截这些飞弹的可能性，以免这些飞弹击中乌克兰城市或进入波兰领土。直科斯基解释，从圣彼得堡附近发射的俄国飞弹会沿着波兰边境飞过白俄领空，短暂进入波兰领空40秒，然后再击中乌克兰境内目标。这些飞弹侵犯了波兰领空，对安全构成威胁。他进一步讲明，波兰面临的困境在于，如果军方在飞弹进入波兰领空后才将其击落，这样飞弹的碎片就可能对波兰公民和财产造成威胁。恰好乌克兰此时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波兰可以在飞弹接近波兰领空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在乌克兰领空拦截这些飞弹，在我看来这是自卫行为，但需要进一步探讨。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出访华沙，并在当地签署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协议。直科斯基透露，两国在协议中讨论了波兰击落俄罗斯飞弹的想法，但他强调这个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的想法。波兰国防部长柯席尼亚克卡密希指出，波兰不会单独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只有在同北约盟国协商之后才会做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遭到枪击行刺未遂，对美国总统选举态势产生轩然大波。而在 YouTube 上，有一名宗教预言师在3月美国日食之前发布的短片中，准确预言川普遭遇暗杀时的详细场景，其中包括被子弹击中耳朵，然后俯在地面上自我防护，整个过程和7月13号场景完全相同。根据牧师比格斯今年3月14号在 YouTube 访谈节目描述的预言场面，他表示看到川普站了起来，然后有人企图暗杀他，这颗子弹飞过他的耳朵，离他的头太近了，以至于将他的耳膜都撞穿。他在某一刻时刻指着右耳，示意川普的右耳遭到子弹击中。而川普本人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被子弹击中，子弹穿过了我的右耳上部。外界发现，由于影片上传时间无法更改，因此该预言被证实准确。而在接下来的预言中，比格斯表示他亦看到了暗杀发生之后的一些景象，其中包括川普在这段时间内跪倒在地上开始敬拜上帝。比格斯还说，他亦看到川普将会赢得总统职位，但是在这个之前，他还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包括面临一系列诉讼，但是一切都会停止，事情会开始挣脱束缚，到了秋天，川普将会获得足够选票赢得选举。而比格斯亦警告说，在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将会发生一个巨大的经济崩溃，他预言这个会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时期，但是随即美国政府亦将诞生经济计划应对这个时期。他说，这些事情意味着一个修正即将到来。无独有偶，香港堪舆学家杨天明亦在7月7号的节目中提到，生肖属狗的川普龙年犯太岁，有生命危险。他亦举例表示，遇到生命危险的可能包括疾病以及遭遇枪击。相关的节目由于预言准确，获得大量观众留言支持，一些人士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叹为观止。14号英国电讯报报道指出，乌克兰军方在新闻发布期间表示，俄国正在将受伤的俄军士兵送回前线充当人盾。基辅军方表示，他们在作战中俘虏了已经在先前袭击中受伤的俄罗斯人，一些俄军士兵在受伤之后从后方再次被送回火线，此前他们只得到极少的医疗照顾，一些士兵不得不在战场上撑着拐杖被乌克兰军方俘获。
有些人的伤口被发现已经在下跪腐烂，亦有受伤士兵在接受重返战场的命令时录制了影片，恳求上级给予他们适当的治疗。基辅表示，目前俄军的肉盾突击队通常由步兵、释放的囚犯和伤残者组成，很多人只是为后方步兵作掩护，作为以冲锋压倒乌克兰的策略之一。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说，在过去两个月来，俄罗斯军队的人数数量已经减少了多达7万人，这一速度令人震惊，而且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在新开辟的前线以及乌克兰东部与东北部战斗激烈升级的情况下，最新的俄军士兵死亡人数大约平均每日超过1000人。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一些俄军伤兵在被要求上前线之际发布社媒影片，要求取得适当治疗。一些人在影片中撑着拐杖并且展示伤口，恳求上级收回决定。乌克兰士兵告诉每日电讯部，现在他们看到受伤人员在战斗中摇摇晃晃的前进已经是正常现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部分乌克兰战俘被俄罗斯用作人盾送上火线，做法违背了国际公约。匿名的士兵透露，有一次他们在前线发现了受伤的俄军冲锋兵，亦曾将他抬了好几公里试图挽救他的生命，原因是他们的部队将他丢到前线等死。部分受伤士兵希望投降，但他身后的其他人继续射击的现象出现。中共三中全会15号在北京开幕，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低迷，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原定将在15号举行的第二季度 GDP 新闻发布会被取消，改为仅在网上发布。彭博社引述消息说，在本次会议期间，北京将打破会议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解答经济数据问题的传统。据悉，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在2022年10月，当时为了避开中共20大 GDP 和贸易数据的发布被推迟了几日。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在截至6月的第二季度增长 1.1%， 低于第一季度。彭博社13号以经济专家为对象进行了内部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专家预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比上半年慢，咁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外界认为今年下半年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是出口放缓，因为最近美国和欧盟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即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少的打击。亦有观点猜测，在中共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领导层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负担加重。中共三中全会重点讨论长期经济改革和目标，但不清楚是否会有任何立即的政策回应。在召开会议前夕，民间流传出最新经济评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期，毫无投资价值，遭到中共出动官媒发布评论文章灭火。但是外界仍然关注北京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债务危机问题，以及政府债务困境。花旗集团研究员余长荣表示，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房地产对策，但实际的效果仍然不明。中共政府星期六对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项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该法律要求北京解决西藏自治权的争端，对此北京当局声称捍卫利益。拜登政府12号将西藏争端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推动北京和西藏领导人举行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谈判，以确保西藏寻求获得更多自治权的主张，并且就喜马拉雅地区问题达成谈判协议，敦促北京满足西藏人民对其历史文化的愿望。法案发布之后，中共外交部声称 美方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当局仲宣称美方法案向藏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要求美国不得实施该法案。路透社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华盛顿一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新的法律对这一立场提出了质疑。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西藏人民信奉宗教和捍卫文化的权利，指责中共政府在与印度接壤的偏远地区侵犯藏人权利。随着达赖喇嘛上周满89岁生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西藏和中国的问题上。达赖喇嘛表示，他将在90岁生日前后澄清有关他的继任者的问题，而中共坚称要负责挑选其转世灵童，试图进行额外干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